敦敦过去一周时事回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上周一，黎巴嫩人民在经历30个月的政治政困之后，迎来了该国新一任总统米歇尔·奥恩当选该国新一届总统。上周，解放伊拉克摩苏尔市的行动依然继续展开。联合国秘书长、也门事务特使伊斯梅尔·瓦利德·谢赫·阿哈迈德上周位于安萨鲁拉运动和也门人民国会党代表举行会谈，再次抵达也门首都萨那。上周，叙利亚各领域的局势变化继续持续。上周一，黎巴嫩议会任命米歇尔·奥恩担任该国总统一职。米歇尔·奥恩是黎巴嫩第13任总统，其任期为6年。上周一，黎巴嫩议会在128名议员除1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会议，随即该国总统选举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轮投票中，在第三次投票之后，前2次投票宣布作废，米歇尔·奥恩以83张赞成票成功担任该国总统一职。在第二轮投票中，必须获得65张赞成票才有资格担任该国总统。在第二轮投票中，米歇尔·奥恩除了获得83张赞成票之外，有38名议员投了空票，有6名议员投了反对票。
随着米歇尔·奥恩担任总统一职，黎巴嫩史上总统职位真空的时代宣告结束。黎巴嫩总统一职自2014年5月至2016年10月31日，因各组织之间的分歧而处于真空状态。黎巴嫩议会为选举总统召开了46次会议，但是只有在第一次会议中，议员人数达到法定人数。遗憾的是，议会议员没有给萨米尔·贾贾投信任票。第44次会议也因议会议员人数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没有举行。在第46次会议中，米歇尔·奥恩被选为该国总统，受到黎巴嫩真主党支持的3月8日联盟自一开始就推举米歇尔·奥恩担任该国总统职务。米歇尔·奥恩在担任黎巴嫩总统一职后，在发表的首次演讲中，对坚决打击黎巴嫩的极端恐怖组织、解放黎巴嫩被占领地区以及在该国进行包容性经济改革作出强调。鉴于塔马姆·萨拉姆及其政府在黎巴嫩新总统选举之后立即辞职，奥恩要求他们在组建新政府之前继续工作，而黎巴嫩当前和日常事务仍由塔马姆·萨拉姆及其政府负责。米歇尔·奥恩上周四推荐未来运动领导人塞伊德·哈里里担任该国新总理，并要求他组建新政府。根据黎巴嫩宪法，总统必须从马龙派基督教徒中选出，总理必须从逊尼派穆斯林中选出，议会议长必须从什叶派穆斯林中选出。
上周，伊拉克解放摩苏尔市的行动仍在继续进行。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在各地区解放了被达伊沙恐怖分子占领的数十个村庄，并进入尼尼微城首府摩苏尔市。随着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 数百名达伊沙恐怖分子从摩苏尔市撤退，被迫逃窜，还有数百名达伊沙恐怖分子被伊拉克军队、民兵以及库尔德敢死队击毙。部分地区和国际媒体上周援引以美国为首的反达伊沙国际联军司令的话报道，解放摩苏尔市的行动告一段落，但是这些消息很快遭到伊拉克反恐行动司令阿卜杜加尼·阿萨迪和阿卜杜巴哈布·萨伊迪的否认。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也说，以美国为首的反达伊沙国际联军司令要求停止解放摩苏尔市行动，对于大战在即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伊拉克怒杰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官方发言人赛义德·哈希米·穆萨维警告称，美国千方百计地使摩苏尔成为达伊沙恐怖组织的一个被保护的地区。他说，伊拉克各团体应同心协力，共同参与解放摩苏尔市行动是势在必行的。尼尼微省行动司令纳杰姆·朱布里上周三说，为了保护平民的生命安全，需谨慎地向摩苏尔市推进。
达伊沙恐怖分子对抗伊拉克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手段，就是将伊拉克人民当作人体盾牌使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上周警告称，达伊沙极端恐怖分子企图向摩苏尔市内转移数千平民，以便在摩苏尔战斗中将平民当作人体盾牌使用。据报道，多达600,000儿童被达伊沙恐怖分子封锁在摩苏尔市内。联合国上周称，在伊拉克军队解放摩苏尔市行动中，大约有2.1万平民沦为难民。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上周三宣布，有一半难民在难民营生活，还有一半难民住在其他地方。伊拉克议会议员阿德尔·拉希姆·沙马里说，随着伊拉克军队解放摩苏尔市周围的村庄，大约有10,000伊拉克难民相继回到了尼尼微省的15个村庄。伊拉克难民上周三也宣布，自解放摩苏尔市行动开始至今，已经有1.9万伊拉克平民离开了摩苏尔市及其周围的地区。达伊沙恐怖组织头目埃布巴克尔巴格达迪上周四为了提振恐怖分子的士气发表了讲话，他力图动员恐怖分子对抗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市发动的攻击。另一个重要的消息是，上周伊拉克总理与土耳其官员关于伊拉克发生了口水战。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上周二在新闻发布上强调，巴格达没有致力于与安卡拉爆发战争，也没有与该国对立，但是如果出现对立，伊拉克将会严阵以待。
联合国秘书长也门事务特使伊斯梅尔·瓦利德·谢赫·阿哈迈德上周未与安萨鲁拉运动和也门人民国会党代表举行会谈，再次抵达也门首都萨那。谢赫·阿哈迈德与也门各组织会谈的核心是使他们对新计划感到满意。该计划的核心之一就是选出担任总统职务的一位公认的代表，并将所有的总统特权移交给他。这位新代表的责任就是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与此同时，这位新代表将为总统选举创造条件。该计划的另一部分提到了安萨鲁拉运动撤出部分地区的问题。鉴于与该计划存在主要分歧，安萨鲁拉运动和也门人民国会党代表宣布，他们认为这是可以进行谈判的，但是也门已辞职总统满苏尔哈迪反对该计划。无国界医生组织今年10月30日发表了一份报告，并就也门的医疗以及人道主义状况发出警告，这也是上周也门发生的重要事件。 沙特向也门发动战争造成的最主要后果就是也门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也门是西亚地区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1410万也门平民需要医疗救助，37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有一大半儿童面临死亡的威胁。然而，也门22个省中有16个省的医疗设施处于停滞状态，或一部分运行，只有37%没有被完全摧毁的医院还在救死扶伤。霍乱、伤寒以及腹泻等疾病因公共卫生设施被破坏以及饮用不干净的水而蔓延。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就也门公共卫生设施遭破坏发出警告，并呼吁国际社会向也门人民提供帮助。
上周，叙利亚不仅在战场，而且在政治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局势变化。在战场方面，阿勒颇市仍然是叙利亚军队与恐怖分子爆发冲突的战场。叙利亚军队和民兵在阿勒颇各地区与恐怖分子爆发的冲突中取得了节节胜利。上周，有消息来源称，解放阵线恐怖组织用带有毒气的炮弹向叙利亚北部阿勒颇西部的哈姆达尼耶地区的一个军事学院发动了袭击。消息称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上周会见了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西方记者，他说到2021年前，他的总统任期还剩下7年时间，该国军队将继续清剿该国残余的恐怖分子。另一个重要的消息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上周为了就联合国安理会调查委员会关于调查叙利亚危机的任务延长1年时间进行对话和磋商，创造条件，最终将该委员会活动期限延长了18天。法国、英国以及美国做出了大量努力，以便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调查叙利亚危机的任务延长1年时间，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取得结果。莫斯科反对该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延长1年时间。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就莫斯科反对的原因宣布，这些调查人员的责任不应只局限在叙利亚，而是应当更多的集中在极端组织对叙利亚平民使用有毒气体等可疑问题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